什么叫功夫呢？拂断烦恼，这叫功夫啊。所以他没有说念佛之多少，念佛多少不相干啊。一天念一句阿弥陀佛跟一天念十万声阿弥陀佛，这个不要紧，没关系。人家一声阿弥陀佛就把烦恼降伏住了，你那个十万声阿弥陀佛烦恼降不住，那十万行上不如人家一声啊。所以就是能不能把烦恼伏住，能不能把烦恼断掉，这是功夫。伏烦恼功夫浅，断烦恼功夫就深。伏烦恼是功夫成篇，断烦恼是一心不乱啊。这个呢决定往生西方世界的品位了，哎，这个不可以不知道啊。老实念佛就是顺发心，不老实念佛就是伪发心。你看这个东西在我们念佛人讲啊，很多这个教义很深很深，很难理解呀。在净土讲就很容易，就不难懂啊。正如同像这个金刚经，金刚经很深的一部经典啊。须菩提尊者向释迦牟尼佛问了两个问题啊，一个是云何印珠，云何降伏其心，这两大问题。第一个大问题，我的心呢要安住在什么地方啊？须菩提向世尊提出这个问题。在中国慧可大师向大摩也提出这个问题，就心不安啊，心要怎么安法，要安在哪里，几乎跟须菩提提这个问题啊很类似啊。云何降伏其心呢？这个心就妄念，妄念很多，用什么方法来降伏？一部《金刚经》呢，就是释迦牟尼佛给须菩提解答这两个问题。啊，我们中国人念《金刚经》的人很多，啊，学佛的人都念过《金刚经》，啊，念了之后，你晓得心安住在哪里？啊，你知不知道怎样降伏妄念？啊，佛说的那么多，我们还是不懂，还是得不到受用。啊，要是修净土的人呢，那就好办了。啊，云何应住阿弥陀佛，住在阿弥陀佛上就好了嘛。云何降伏其心？阿弥陀佛，心就降伏了嘛。啊，妄念一起来，马上阿弥陀佛把妄念打掉。哪要那么麻烦呢？一句阿弥陀佛，通通解决了。你才晓得这句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啊，问题就是你会不会用？啊，你要会用啊。比《金刚经》上那个方法高明太多啊！啊，《金刚经》那个方法，说老实话，是见了性的大菩萨，那个方法才用得上，啊，才有效。啊，我们同样的这个问题，用阿弥陀佛。也同样有效这个方法。无逆食物的众生用起来都有效果啊，都能达到给化身大师同样的目标，收到同样的效果，然后才晓得这个法门的殊胜。底下的《引大经》解释法身， 大经言，以法常故，诸佛一常，顺法性故，明法为思，实非所思于能体别，体别故，即所思法而为其身，虽名为身，一处无因，故非色智心智。这一段解释的很好，所以你要知道，法身是一个离体啊，是离体啊，四一定是以离而有的啊，也就是现象是所变的，那个法身是能变的体。所以这些万法从哪里来的呢？一定有个来源，这个来源在佛法里面称作法身。法身不是物质，不是色质，也不是心智。心智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知识。它不是知识，它也不是物质，但是心法色法通通是它变现出来的，它本身什么也不是，因此从物质上找不到它，从心智上也找不到它。那么我们今天些科学家哲学家用尽了心智也找不到，因为它不是心智必须把这两样都舍掉，那就找到了，它就现前在哪里呢？无有一法不是没有一法不是，法法皆是，法法皆如无有一法不是，无有一法不如必须要把色心通通离开这样才在色心里面见到能变的本体。他这个文字不多，讲的确实相当的详细。法身就介绍到此地，下面呢，我们再看报身，在54面，54面顶格。法身是个理，它本来存在的，不生不灭的。报身者，修行所感。报身跟应化身呢是相相是所变，化身是理，是能变能变，所以它没有身它也这个没有受，也没有量通通都谈不上。可是报身应身呢，那是有身有受也有量它是所变。法华云，九修业所得。涅槃云涅槃是涅槃经。大般涅槃，修道得故。法身是什么呢？法身是智慧所以称之为智身。如如智照如如镜菩提智慧与法性相应相明，相应呢如涵盖相应，相明呢如水如相明，这个叫法身叫报身。报身呢在经上讲有两种，一种是自受用报身， 一种是他受用报身，啊，自受用报身，有始无终，啊，也可以说是，他有生没有灭，啊，也就是不生不灭的意思了，啊，发现之后永远不会灭。他受用报身呢，是有生有灭，为什么？那是献给别人的，啊，这就是经常常常讲的，啊，应以佛身得度者，他就示现佛身，啊，佛身里面应以报身得度者，他就现报身，应以应身得度者，他就现应身，啊，所以他受用身呢，有生有受有量。自受用身里面呢，那就是这个受量就没有了。这是讲智，如如智啊，这是真智。佛法里面说这个如，什么叫如呢？如是事实真相，如就是这样的。不是造作的，这个叫如。如果是造作的，就不叫如了。所以如是一种自然的，本来就是。所以佛的经典一开端，如是我闻。啊，如是就是佛要跟我们讲的。啊，佛给我们讲什么呢？宇宙人生本来的样子，啊，绝对不是造作，也不是他想象，就是这个样子。这个叫如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了一生，讲什么？就是讲个如是啊。啊，你要懂得如是两个字，那佛经就不必看了，全都懂得了，事出世间法一定完全通达了。啊，所以一切经把这两个字关在前面，啊，这个就说明佛所说的标准就在此地，啊，绝对不乱说一句话。如如智就是如是智慧，照如是境界，智是能照，境是所照，以前欧阳靖吾先生说佛法不是宗教，也不是哲学啊，不是宗教，好懂。为什么不是哲学呢？哲学里头有能有所，佛法里面也讲能也讲所，智是能照，境是所照，有能有所。但是佛门里面讲的能所跟哲学讲的能所不一样啊，哲学能所是对立的，佛法能所是一个，不是对立的啊，所以它就不是哲学了啊。哲学里面没有说是一个，能所是一，没有的啊，佛法能所是一。所以底下讲呢，菩提智慧呀，就是如如智，本性里面本有的智慧，不是修来的，啊，本来有的，与法性相应，与法性所变现的境界相应，啊，那个如如智 是发心的一部分。如如境界也是发心的一部分。它的体是一个，体是一个，四就能相融啊，所以呢，它能与法性相应相明啊，因为它是一体啊。底下举个例子，什么叫相应？如涵盖相应啊，像我们这里有个茶杯，茶杯有个盖子。这正好是这个盖子，它盖的就相应啊，涵盖就是这个意思啊。怎么样相明呢？水乳交融啊，我们拿牛奶跟水混合在这儿，奶跟水融成一体，里面分不出界限，所以能所呢是一不是二啊。这个是佛法跟学术哲学里面所讲的不一样啊。所以诸位要晓得，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体。这一段注解末后讲，境外无智，智外无境啊。我们讲眼睛见的能力有多大？你所能见到的地方都有你的见性，如果没有你的见性，你怎么会见得到呢？见性多大呢？尽虚空变法界，见性如此，闻性、觉性、常性没有一样不如此啊。所以西方世界的人啊，天言动视，天而彻听，他心辨知，一点都不稀奇啊。啊，就是知与境呢相应相明，能力完全恢复啊。我们今天见隔了一个墙就见不到了，为什么见不到呢？是因为你有分别之处啊。这里有个墙，那我当然见不到了，他就见不到了啊。如果哪一天呢，这个念头断掉了，这墙不碍事嘛，离事无碍，事事无碍，那一边什么情你就见到了啊。所以这种障碍呀，是心理上的障碍，不是物相上的障碍，物相上没有障碍，所有一切的障碍通通是在心里啊。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啊。种种法灭不是法没有了，障碍没有了啊，那就入了华严境界了，离事无碍，事事无碍。哎，这才晓得一切的障碍是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里面产生的，啊，都不是事实。虽不是事实，它起作用，啊，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痛苦。啊，从前李老师讲经，讲到这些地方呢，他教我们做试验啊。试验呢，在四象上做试验很难的啊。他就讲，假如你做梦啊，给我们一个印象啊，在做梦的时候，有的时候自己觉得哎是在做梦啊，知道自己在做梦。他说，当你知道在做梦的时候，你说梦中境界都是假的，那个墙壁我一定要走过去，那就一定会走过去，那就不会有障碍。有一次我们一个同学周嘉玲，周嘉玲现在每个星期三在慈光图书馆讲华严经啊， 李老师往生之后，他代替他讲华严经。周嘉玲就给我们讲，他说他有一天做梦啊，就想到老师讲，哎，梦是假的，这个墙壁也是假的，我一定会做。他就我就试试看，哎，结果就走出来了，就是走，就没有障碍了。所以周嘉玲就做了一个试验，确实如此。啊，那么我们再看《楞严经》啊，在那个序文里面，《楞严经讲义》，云音法师。啊，圆印法师在序文里头写了一段事情，是他自己本身的事情。啊，他有一天在疗房里面打坐，啊，突然有一这个事情想起来，他要去办。啊，他就下了座就出来了。出来之后他就想的时候了，他门是关到的，没有开。哎，怎么出来了？出来之后再就推门。门里都是关的，在那一念之间呢，他没有想到这个门是关到的，他就出来了。第二个念头呢，门是关的，再推就关了，进不去了。啊，再要找人拿钥匙来开门才能进去了，进不去了。啊，是一念忘掉的时候，他就成功了，就先出去了。所以所有障碍是妄念造成的。啊，你再看虚云老和尚脸谱里面记了一桩事情。啊，这个都是事实的。嗯，老和尚啊有一次下山不知道到哪里去。啊，他走路啊心清净，也在定中。在路上啊碰到了几个也是出家人。啊，拿着灯笼，路上碰到徐老和尚，我老和尚，天这么黑，你一个人走路，你怎么灯都没有啊？这个老和尚一听这个话呢，天马上黑下来了。他说没有听这个话的时候，这天亮的，没有黑呀。他三点钟出去走的，他永远停留在三点钟，天是一片光明的，结果人家一提醒，天黑了。他一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天马上黑下来了。一切为心造啊！啊，那么这些人都是现代人啊，距离我们都不太远呐。啊，他给我们做了证实，证明啊，这个妄想、分别、执着，这是根本的因素。这是佛在华严上告诉我们啊，从现代这些修行人我们也得到了证明。这个底下一段呢，我们看这个应身在55面倒数第二行，这个一段文呢是苏文，不是抄，他这个地方印错了，印成低下一个了，这要顶头才对啊，要顶上去才对啊。应身者，应通万物为身也，应通廉耻为寿也，应通长短为量也。到这个地方，这是苏文啊。这个一行领一个字应该是顶格的啊，不应该低下来，因为它不是注解啊。底下如鼓大响，大小随身，这个是注解啊。那么应声呢是与众生感应道交而现，众生有感，佛菩萨有应啊，所以应身呢也就跟化身一样，但是应化呢还不相同。应身是什么呢？ 是他也好像投胎，像释迦牟尼佛到我们这个世界来，啊，事先跟我们人完全一样，在世间住了80年，这叫应身。化身呢，化身是忽然现前的，事情办完之后就没有了，这叫化身。啊，像这个从前啊周邦道的夫人遇到地藏菩萨，那是化身。啊，他是在南京遇到的。我这次到南京去，到他住的那个旧房子里面去看了一下。啊，他那个房子很大，现在一大半呢做幼稚园，啊，那个幼稚园不会还给他了。他的大儿子现在在南京，那个房子还给他了，只还了1/3。啊，他的院子庭院也很大。那么他在家里面忽然有一个出家人去来跟他化缘，啊，说是从九华山来的。那个时候周夫人还不信佛，没给他化缘，没给他。那么这个出家人呢就走了，走了以后才想起来，他的家的门呢，从大门、二门、三门，三道门呢，门都没有开呀，他怎么进来的？啊，走了以后也没有人给开门，他怎么出去的？大惑不解，这个问题呀，一直到台湾，在台中遇到李老师，他把这个事情告诉李老师，李老师跟他讲，地藏菩萨来了跟你化缘了，那不是凡人呐。化身呐，那来化身啊，所以他才晓得，这才念地藏经，才每一天的时候来供地藏菩萨，是吧？他有一篇文章，就是遇地藏菩萨起，就在南京这个事情，啊，这种啊叫化身，啊，是在讲啊，也是来度他的，啊，虽然当时没有度啊。到台湾来他在学佛，但是那是一个因啊，如果没有那一回事情，到台湾来他也未必肯学佛啊。遇到这么一桩事情，这个事情太清楚了啊，这个问答讲话讲了很多话，绝对不是做梦，绝对不是假的啊，所以印象非常之深啊。那么想到这桩事情，才知道佛法里面佛菩萨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他是很非常后悔呀。那个时候只给他划几斤香油，他都没有给他。啊，那么这是讲应，啊，这是应化啊，应跟化的时候差别就在此地。那么应身呢就有受量了啊，像这个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间出现，这是应身啊。他住在这个世间80岁入灭的啊，那这就是他的受量啊，他的受量是80岁啊。应通长短啊，释迦牟尼佛在经典上记载啊，身高6丈啊，1丈6尺，这是一个大个子啊。可是诸位要晓得，不是我们现在的尺啊，我们现在的尺6丈那不得了了，太高了，是不是啊？那个时候的尺比我们现在的这个尺要短很多啊，大概1尺啊还不到6寸啊，跟我们现在的尺不到6寸，5寸多一些啊。那么又从这上看呢，我们就觉得不奇怪了啊。佛的个子是高，也不是很高啊，不是很高，所以1丈6大概像现在我们 八九十公分的样子的，这个这样的高度啊，那个时候的尺啊，这个标准跟现在不相同。那么讲的应身，这就是有这个身相啊，寿命啊，这个长短质量啊，这都有了。这个是三身啊，简单跟诸位介绍到此地。我们再看下面的一段文，56页，倒数第五行，能为身，非身，这个能是灌下去，能为身，能为非身，能为长寿，能为无长寿，能为无量，能为有量。这是讲啊，法身，它可以随意自在实现。